那么过去啊，这个十法宗，十法宗就是小乘以俱舍为主的这个这些宗派，他们认为这个戒体是色法。在这个三家当中啊，是东塔的怀素力士就是以就是称为十法宗，以这个俱舍来诠释这个戒体，把这个戒体称之为色法。啊，就是这个色法有表色和无表色啊。而这个假明宗，认为这个戒体呢是这个非色非心法。啊，道宣律师早期他也主张这个。也主张这个非色非心，是后期他才以阿赖耶识这个善种子作为戒体，啊，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提升。这两派几百年来啊，这是比较尊古的，这两派互相的这个争论。东塔的怀素律师，啊，也听道宣律师讲过戒律，参加过他的这个讲习。后来他感觉他的不圆满，他才整的这个自己做的这个这个东塔律啊。这个道宣律师就介于东塔和相部之间啊，法律律师相部的这个法律律师。而这个法律律师这岁数比较大，都比这二位律师要大。那么道宣律师还向这个法律律师参过学，啊，据说这个行识超啊，宣祖30多岁已经把行识超都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就手抄，大家就是风靡一时啊，就是这种戒律的创建是没见过的，洛阳纸贵，大家拼命的就是抄学习，这一下子就流传的，河北那一带了。啊，那个法律律师主要是在那边弘扬。那他当时宣祖写完这个行识超，就去全国各地参学，就去参法律律师。法律律师见着又从长安来的这个啊，就赶紧很高兴，就把这个行识超拿出来了。哎，他说：“你看，最近我得了一本这个书啊，叫《行识超》。”他说我个人认为，他说没写名字，具体谁写的没写。他说我看这个思想，我认为是这个智守律师写的。啊，哎，他说智守律师是谁呢？就是这个道宣律师的这个师父啊，他的这个戒和尚。道宣律师曾经依止智守律师学历啊，听四分律藏啊，将近30次。四分律藏啊，那不是四分戒本，是藏啊，听了20余遍，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听了又听，老是想这听完了就去到终南山坐禅，他老师就是不让走，他说你再听一遍啊，你再听一遍，你再听一遍，他一直就在那儿听，一搁着我们那早就烦了啊，跑了，没完没了啊，一部律藏，他说。这可能是智守律师的著作，道宣律师就告诉他这是我写的，哇，就非常的就对他又刮目相看，说来来来，你把你的名字落在这上面，道宣律师很重重的就把自己的名字落在那本书上，啊，亲近他没多少天啊，也就是这么一二十天啊，大约，啊，这个法律律师就圆寂了。那么法律律师主要是主张这个戒体是非色非心的，啊，那后来道宣律师就是融合这两派，啊，就开始，认为提出了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善种子为戒体，啊，说那法成义，如果说我们在受这个戒体的时候啊，南山的这个思想在前边这个宗体篇啊专门有介绍，受戒的时候。无论是受什么小乘戒、大乘戒，就要发菩提心去受。一切的戒基本上都是在三番结魔的时候啊得这个戒体。比方说三皈三戒，声闻戒是在三皈三戒的时候得这个戒体。比丘戒是在白色结魔啊得这个戒体。菩萨戒呀，也是要发这个菩提心，也是在三番结魔的时候啊得这个戒体。那么道宣律师就把这个开分这个三番结魔，那一 在观察在用心啊成养的时候，就是发的这个心。他说这个最心能阿赖耶识啊，能这个心识啊，是含藏整个法界虚空的。我们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啊，这个这是唯识经常提出来一句话，所以说这个三界万法都是因为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那么他就是依据这个思想，他在想啊，他说受这个戒体，我们这个身量是有限的，我们的心，你说我们身量，你在纳这个戒体，你总是有形量的东西，你纳的东西就是有限量的。就比方说这个库房很大，这个库房呢有十间房那么大啊，就是说你过来了，人家说你随便拿，这里边东西随便拿，但是你说你能拿多少东西？你拿的东西是有限量的，虽然这个库房啊这么大，但是它也有限量的。那么大律师说，我们的心是没有限量的。《华严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施法界也是唯有一心，心能变出施法界来。施法界就在我一心中，我一心变现出施法界来。所以就提出来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比方我们所说的“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其实就从心法上谈的，从第一地上谈的。那么他就提出来，这个三界都是这个心，既然我是万法都是这个心所变现的，我纳这个善法的时候，这个面比较宽。那个南山律所提出来的这个多宽呢，纳的是这个十法界的这个善。十法界从佛界一直到第一界里边，一丝一毫的善我都纳，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这个是十法界的这个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善现在的善未来的善我都纳，十法界的善我都纳，是界别是十法界，涵盖过去现在未来，你说它有多宽，非常的这个宽广。但是你用什么来承养来接受啊，来接受这个善法，用什么来承养来接受？用心，用心来承养接受这个善法。心是没有形量的，虚空界境，虚空啊界境，众生界境，我愿不有穷尽，其实你的心愿也没有穷尽的。你十大愿王还是用愿心，也是一个愿心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来这个阿赖耶识含藏万法的这个种子，也有成佛的这个种子，那么也有戒的这个种子，所以说把它阿赖耶识这个善种子对于戒体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概念，就是纳这个善种子。比方说一番结魔的时候啊，或者什么三皈给人受的时候，第一皈佛皈法皈僧的第一次的时候，观想大地涌动；第二次的时候，观想如印如盖及空中；第三次的时候，从顶门而入，注入我们的身心，充满整个正报啊，充遍满整个虚空。虚空就是我的这个身和心，我心呢就是整个虚空啊。这种概念啊，有时间我们再学啊。简单的和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他这个创建啊，就是戒体是阿赖耶识的善种子，以善种子为戒体，就是他这两种观点是在当时和未来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南山律的创建和殊胜之处，一直影响了1000多年，大家普遍都接受了啊。那么后边还说这个冠设两乘，囊包三藏啊，一边杂集赞聚成宗。这个南山律宗是怎么回事？既然他这个南山律他成为一个宗派，宗派当中他这个大义是什么？这个南山律这个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不仅仅就是所谓的这三大部就完了。南山律它这个贯穿摄持大 小二乘，这叫贯摄两乘，大乘和小乘。这个譬喻啊，这个古代印度人写这个经，就是用贝叶经啊，贝叶一张一张的用线把它穿出来，这就像是用线把这个花脉一串串的穿出来。南山力就像这个绳子，佛陀所讲的这个大小二乘就像花朵，整个的都穿起来了。所以说囊，就一个囊啊，包一样，囊就是把它都囊括在内，把佛的经藏、经论还有律都囊括进来了。所以南山律就是这个绳子，就一根主线，咔嚓就把佛陀说的大小二乘经律论三藏通通都囊括进来了，包含进来了。那么这个包含的不仅仅是律藏，你以为南山律里边涉及的是律藏，错了，包含着经藏和论藏。经藏的经义最高的就是法华涅盘解释密经啊，啊还有什么小乘的这个阿含经啊，所以大小经论经典都有。律藏呢，佛陀所说的这个，比方说梵王经啊、十诵律、五分律、解脱律、僧祇律、四分律，大乘的律啊，然后梵王，小乘的律啊，这个四律五论，通通都涵括在内。大小乘的这律藏，那论藏呢？论藏南山的精神主要是引用的大智度论、摄大乘论最多了啊，小乘的杂间论、阿毗毗昙论、毗婆沙论、俱舍论，你去读吧，这里边涉及的这些论、啊、都是大经大论，太多了啊。说阿毗达摩论啊，这个量太大了，量大呀。大毗婆沙论200卷。制度论100卷，大不大啊？都非常的大。这里边也有一切论，那么它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可以说涵盖了这个佛陀一代十教的全部教法的经义，也可以称为一部佛法的百科全书。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归纳起来说，从深度上讲，南山律顺应了佛陀出世的本怀。佛陀为什么而来的？就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陀的知见，让众生成佛的，开权显实，圆顿的教理。所以他以圆顿的教理开显声闻界，分通大乘，也是为道之戒，本非是佛，叫你成佛的。受三规是成佛的，受五戒是成佛的，受八关斋戒是成佛的，受四分比丘戒是成佛的，受梵王经是成佛的，受一切戒都是成佛的。那这是深度，广度上来说，包括了佛陀时代的一切的种种的经律论三藏，开显他的这个深意。那什么叫一边啊？一边就是著作，这个道宣律是称它，这个弘一律是称为遗编，其实就是遗留下来的啊，这些编著的这些著作啊，因为这个道宣律师和灵芝律师啊，露面啊都800年以上了啊，这道宣律师都1000多年了，1200-1300年的历史啊，你想想。时间了，这个杂集是指的是小品文啊，比较杂，是它的复杂混杂，集中起来的就比较多啊。比方这里边的《静心戒观法》呀，还有这个《智言疑编》啊，《静心戒观法》是道宣律师的，《智言疑编》是灵芝律师的。那么后来的这个学人啊，就结集道宣律师的这个著作或杂集，就成南山律宗基本论这个论点。 当然了，这里边也涵盖啊，如果你是站在宋以前，那当然是道宣律师的著作和杂集为主，称为南山宗。但是到我们现在来说，也涵盖了宋代元照灵芝律师的一切的著述。他三大部有三部，灵芝律师做了三种记，所以也涵盖灵芝律师的这个著述。南山律在这个三家当中是独树一帜，一直绵绵了1000多年。和他同时代的三家，东塔的怀素律师这个律传了没几代就没有传下来。也就是为什么没传下来，这说明这个众生不喜欢去受持，众生的根基不适合。还有相部法律师的这个律典也没有传下来，传了几代不传了，因为受众就不太喜欢啊，讲法的人不太好要啊，唯有南山宗一直绵绵了1000多年，从唐代到宋代这一直到现在，所以他的这种独到不可有他不可磨灭的这个价值。所以道这个弘一律师才改学南山，就是道理就在这里啊。那么南山宗的思想主要是南山三大部啊，那么是基本教典。到了宋代又增补了这个灵芝律师的三记啊，三种记。那宋代灭亡以后，战火啊，历代战火不断，这个教典就开始失传了。像这个明代的欧义啊、晋义、斗体律师啊，都没有完全见过三大部。那个晋义斗体律师的传戒正法是凭着自己独立的独立的这种精神写出来的，可以说他整体上是符合南山律的这个精神的，也可见这个祖师是非常厉害的。虽然没有见，但是精神上是非常契合后期民国的时候才请回来，请回来以后经过弘一大师的这个提倡，还有这个近代圆哲法师扶持了这个五个人学历，一直到这个太姥山平行寺戒严律师推动三大部，那么教内现在就出现了依这个南山三大部这个南山传戒正法来这个传戒了已经逐渐的快成为主流了，但是还没有成为现在正式成为七角之势，就像牛的两个角正在那儿顶呢。因为从明代以后、宋以后的传戒，特别是明清二代，一直到我们现在传戒的主要是，依着的是谁呢？依着的就是晋义斗体律师的传戒正法。可以说到明以后，戒律都已经垄断了，垄断不是说你任何的道场像我们现在一样传戒，只有律宗道场才可以传戒。您不是没有学过律，你传什么戒啊？你也不懂嘛，你本身你作为戒和尚你也没学过戒，第二传戒的人不懂戒，实施也不懂戒，这个引理也不懂戒，大家都不懂戒，都是外行人来传戒。就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外行人传戒，但是到了这个明代以后就已经规范了，就是律宗传戒，不是律宗不要传戒因为你不懂戒，你不是专门学的，几乎就被这个从这个像到了这个南山到了什么时候大兴呢，就是明清时候最有名的，就像这个三昧寂光和尚这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最有名的超过不了这个晋义斗体律师，也就是现在的宝华山，江苏的宝华山。所以宝华的这个腔调为什么有名，就是人家传戒的时候又呼又唤，传戒正法全是唱念，这些戒子受戒就要到那里接受人家培训这就成为正宗了，人家的唱念是正宗，人家传戒是正宗就被垄断了，那这一些人就不能传。那么一直就是依的是晋义斗体律师的这个传戒正法，一直到现在都是这都没有改变， 但是传记正犯当中啊也有一些瑕疵，因为他没有见过三大部啊，这个也不怨他，是在特殊时期特殊因缘下啊一种特殊的替代品。他是符合南山精神的啊，所以说也得戒啊。那现在既然民国的这个弘一大师已经把南山三大部重新圈点啊，然后现在的人也在推动，就是以后将来我们某一个人成为大德在传戒的时候，还是要以纯正的南山啊传戒最好了。现在平行寺已经把传戒正犯南山的纯正传戒正犯衣柜整理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既然有了，那应该要依照纯正的南山啊是最好的。那现在因为不知道，有一些人呢，现在就是传戒还在依啊这个传戒正犯，他也有他的理由，他说因为我师父都这么传，以前都这么传，那你现在你是谁呀？你弄的我就不依你的啊。其实你不是依他的，你是依道宣律师的，啊。那么弘一大师这一生可以说就是在弘律啊，呕心沥血几十年在整理和校对啊，因为卷制啊太繁杂了，古板刻印的时候啊恶错太多了，也有这个弘一大师呢是在这个民国当中这个应该说是文化文凭最高的一位高僧啊，就是说民国的四大高僧哪一个都比不上他，因为他的古文家学的渊源太深了，他是正宗科班出身的。你像太虚大师啊，虚云老和尚啊，谭虚大师啊，元英大师啊，这些都没有说接受过纯正的这个家学的这种教育，社会上这种教育，他没有。弘一大师是从小几岁开始培养，有专门当时名震一时的硕儒培养他，所以对于六朝的文啊，对于词啊，这个古著的十三经啊，非常的有心得，而且他是懂这个英语啊，因为他早期像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想去这个欧美去学法律的，所以他的这个英文是非常流利的，是学法律的，在蔡这个当时是在蔡英培啊，蔡什么非常有名的一个教育家啊，在那里上海建的这个学校里学英文和学法律。那后来是没有去啊，就学的是日文啊，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所以他的日文英文都非常的好的。而我们中国的这个著述啊，经过战火啊就遗失了，而且传承当中刻板有错误，那么他从日本日文当中，日本人又请回了很多三大部的这个著书来这个诠释。像他这个著书学习三大部有一部字典，他编的叫扶桑集释，就是从日本古版存的解释三大部的一些著作当中编辑的字典，这就很下心力的。南山三大部啊，自古以来啊，将近有300多家的解释。那最著名的就是《灵芝律师》和《允堪律师》。那不是说其他的律师就不行，那不是，而是以《灵芝律师》这个为主。那你要想学的话，《灵芝律师》的这个没有讲清楚，你要看《允堪律师》的。再不行你就看其他那个律师的。那么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中国这个藏经解释三大部的有五十多家解释三大部的著述的，这也够你参考的了啊，太多了啊。所以说他下的那个心力工作愿心啊太大了，这个功德啊没人能超越啊，已经都断代了啊。那么所以他糅合三大部的这个精华才编辑成这个南山律三家备览，这是他一生的心血学历持历的这个心得的总结。不要看他是在家备览，出家人学到哪，这整个南山的这个精髓。弘一大师在这个圆寂的时候啊，他的那些学人啊都说要写什么文章，开一 开这个纪念法会。你看我们这儿就比较喜欢后人的，就喜欢开刚死了有什么这个有纪念法会，有49天纪念法会，有100日纪念法会，1周年纪念法会，有3周年纪念法会，5周年纪念法会，7周年，有10周年，哎呀，这些法会就是请大家来这儿唱一唱，念一念，然后坐下来吃顿饭，发个纪念品，就这样完了。花那么多钱，大家住到宾馆里，就等着啊、唱啊、吃顿饭就走了。几十万啊，一般都花个几十万就没了，办的隆重一点，几百万就没了。你说值不值？啊，就像生一个座一样啊，现在就像那个农村人结婚，儿子娶媳妇儿一样。哎呀，要给我儿子娶媳妇儿，我在这村里办的是最好的。啊，要买车买房啊，要请全村的人办流水席，花上20万，你花20万，明过2天他家儿子结婚就花30万，后边人说我要超过他，我要花40万，就往上追加。就我们现在升座也是，哎，谁升座花了150万，好，明年他升座200万，看你谁还能超过，再过后年又是250万，就是升座就像结婚娶媳妇儿一样。看我谁办谁大人物请来了，看你吃的是一桌多少菜，一桌多少饭，看你是住的几星级，看谁造的钱多啊。那纪念法会也成了这个了。那弘一大师这个人就非常的有智慧，他就给他那些媒人弟子居士说，千万不要给我做圆寂法会，谁都不许给我做，还是要做，你真要是纪念我的话，你就印或者是弘扬南山立在家贝兰这一本书。弘一大师的这个著述啊，你说他推崇的并不是四分比丘戒相表记，而推崇的是在家贝兰，这里边是精髓，是精华，并不是对那些条条框框的，而是精髓精华精神，你要把握持地的这种精神思想，要把握啊。那么弘一大师往生啊，到这个现在啊，有多少年了？已经有74年了。74年间，从他往生到现在，可以说在中国，先有人弘扬南山律在家贝兰。零星的啊，就是很少很少，几十年都没听见一个法师说在弘扬这个，没有，太少了。就是说能把它讲完的，有据可查的，大约就是日常法师讲过这个影响，我说的是影响方面，聚众比较多。日常法师，台湾的日常法师讲过南山立在家贝兰，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完。几乎所有讲律的人，讲南山立在家贝兰的，都是抽着里边的一篇，或者是一门一章来讲，或者有人就讲总体篇，有人讲吃饭篇，有人讲别行篇，很少有把它讲完的，因为这个，一个是。对于讲者要求比较难，要领会南山的这个精神，有古文的基础，再是听众也有要求，一个是有时间，再一个要耗药，第三呀还有这个能力。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都知道戒律重要，都口上喊，包括现在政府的这个管宗教的这个官员，一见面就给出家人讲啊，以戒为师啊，要好好要持戒才像个僧人。可是我们这个管宗教的出家和尚都是在讲啊，要社会主义相适应啊，要高举党的那个什么，要实现什么科学发展观，要实现中国梦啊。和尚像官员，官员像和尚，现在就是官员讲出来话来像一个和尚讲的应该讲的话，和尚讲的话讲出来的像一个官员讲的话，反过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戒律就是有讲这个贝兰的，也是小规模的啊，台湾也有，但是讲完的不多，就是这几年才逐渐有啊， 那日常法治这个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啊，近十年之内才开始有的，就是说可以说红衣大众往生的这一段时间是一个空白，没有出现这个红队的这种兴盛的气象。真正戒律的兴盛应该就在于这一本《南山律自家碑》了。为什么？僧种的延续来自于哪里啊？僧人但不是石头缝的蹦出来的，那是来源于居士。那居士也本身，你做居士都不知道做什么，你就不合格的话，你出家了你也很难合格。所以这重点就是在于居士的培养，那僧种的素质才能提高，就在于这一部《南山律自家碑》来了。好像你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一点都不夸张。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呢，所以我们前边念的这个开经记，这个即受理诸佛即法比丘僧今引毗尼法令正法久住，学戒律能令正法久住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杂编遗集传记成宗的啊，这个是讲的这个南山律宗啊。那么这个后人，后来的这个学人啊，就结集了道宪历史的著作杂集，就成为南山律宗的基本论点啊。这是把这个南山律讲完了。那第二一个是在家备览。在家备览是什么意思？弘一大师自己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那省得我们再用我们个人理解来解释了。那第一，弘一大师他自己说，数年以来欲于南山律中，这个念什么？知切其为在家居士所应学者，即为一部名曰《南山律在家备览》，老病因循，足未成就。就是数年以来，就是多年，这个数是多啊，就多少年，就是很多年以来，我都有这么一个愿望。弘一大师自己说的，就是想在这个南山律典当中啊，这个念知啊，这个知就是截取的截录的意思啊，就想从里边啊，类似于摘取里边的精华，就像我们摘花一样啊，在里边拾取那里边的一些精华。这些精华是什么？专门摘什么样的？摘那些专门切合在家居士所应当学习的一部分，就是那么编辑为一部，就是编辑为一部书啊，取的名字就叫《南山律在家备览》。弘一大师自己说，老病因，下边是略编。什么叫略编啊？略编就是因为弘一大师本来是想弄这个广编的，他说今集略编，别以流通，虽文不具足，意味详事，而大图略备，即此呢亦可窥见广本之概焉。他前面又说老病因循，足为成就。实际上略编是对广本而言的。弘一大师的初衷是想弄一本《南山律在家备览广编》或者叫广本，但是因为弘一大师说我老了也有病因循，就是接二连三的啊，老是这个岁数也大了，也老是生病啊，就是接而不断的老是生病，那个拖拖拉拉啊，就是足未成就，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完成啊。那现在啊，我暂时就是先走一步，先把它编辑一个略编，来分别来这个在这个时间流通。回答说，虽然这里边的这个文字内容啊，广泛的就是这个内容还没有具足，但是它那个义理已经详细的解释清楚了。所以这个大的中心思想宗徒这个大陆啊，就是这个宗旨，这叫啊，以简略的备齐了，完备了。 那就是借着这一本这个裂边，也可以像我们那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窥见啊，窥见那个广本的大概的啊，一个大概的一些宗旨都内容都了解了。那第四一个是出家宗旨门，那么分成出家和宗旨来解释。我们先看第一，出家。出家啊，大家都是出家人了啊，就我们不那么深的解释啊，就简单就是说出烦恼家啊，就是出离烦恼之家，不是光仅仅是出世俗之家啊，就是出离，既出烦恼之家，亦出在家的那种生活，去修沙门清净的梵行，这就是出家啊。我们简单的解释，后边我们有因缘再广泛的解释。第二个宗旨门，那么我们分成两部分解释，第一解释宗旨，第二解释门。宗旨就是比方说他这个根本的主张归趣，或者叫这个宗趣，唯一不说，或者一宗，或者一派啊啊，或者是一部思想教说啊说法的这个缘由，思想精神的最高表现。那么又体得宗旨修行之法，也称之为宗旨。所以这个宗旨啊，那么门这个不是指的人家的这个门啊，这个有两个差别意，第一个是距差别，第二个是去路的这个两个意思。那么与法上来说有种种的这个差别啊，比方说这个出家这个宗旨立了那么多法列出来，你看弘一大师列出来啊，你到这出家应该怎么去做啊，是修凡夫恨啊，凡罪恨，凡夫恨啊，正道恨啊，圣道恨啊，是吧，他是有出家应该怎么去行啊，他列出来种种差别来啊，出家也是分类的。那么这些差别法为因，都能去路，使人这些法是干嘛，让你去路这个涅槃的，所以使人去路涅槃。那这也是指这个经论当中的法为门，宗旨里边所列出这个法就通之为门，透有这个是门径，实际就是方法。门就是能入的意思，大乘一章哈解释，门别不同，故为门，又能通人去入门。所以门呢，就是能通为义，能通为义。佛教所全说的这些义理啊，使人啊，通行的这个人能达到这个实相的道理，那这也称之为门。实际上这个出家宗旨这一门，就是了解出家法，也是让我们成佛的，达涅槃的，了解出家应该做什么的。到这里啊，简单的就把这个题目啊列示了一个题目。那么明天啊，我们再讲这个第四内容梗概啊，回去以后好好的这个看一下啊，预习一下。今天我讲课这不叫讲，这就叫和大家这个座谈交流，分享一下我的认识。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也没有怎么备课。虽然以前这个也学过啊，但是昨天我们才接受了这个四分律比丘戒相表，就今天这个讲南山律在家备览啊，就是也比较唐突啊，也没有做准备。但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也已经把这个主要的内容讲出来了啊，精要讲出来了，你要细体会，并不是说我讲的比较散漫，你就好像内容就不重要，不是，我是这种漫谈讲话座谈分享的这种形式讲的，但是内容非常的重要，就是把南山的这个精神和大家都分享了啊，就做一个初步的这个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大家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